荣耀至高的圣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因为你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侍奉，配得我们的赞美。你爱我们，从创始之先就拣选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提名拣选，使我们如今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坦然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本是在过犯中生的，又活在这过犯之中。求主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洁净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罪，免得我们犯罪得罪你。也求主你的灵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引导我们，也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我们为着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这路上行走的时候都能够看见你的笑脸，你与我们同在。为着在疾病中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祈求，求主你能够坚固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我们所能承担的，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团契，我们 CBC 的教会向你祷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早晨所做的奉献，所做的侍奉都能够蒙你建立。求主也赐福余下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把身心灵都一并奉献在你的面前，像你悦纳了耶利米一样，能够也悦纳我们，使我们众人在这里得蒙主你的祝福。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最近这个国内比较重大的一件这个事情，牵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你们知道什么事？啊？哎呦，对，这还记忆犹新。对，刚高考结束了，这个上个礼哎，应该就是这过去的这个礼拜呢，发布那个录取通知的那个分数线，然后明天呢就开始要录取了啊，这个是比较紧张。不过高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呢，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呢也会引起一些。高考后遗症，你比如说离婚率就增加了有的这个父母说啊，现在孩子考完了啊，没有什么顾虑了，我们两个就可以就分开了啊。还有一个是个现象比较可惜的是，那个年轻女孩子这个堕胎的增加了，高考后一个月，因为这些孩子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然后就很自由了啊，结果就出了很多的问题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包括我们虽然人在美国，最近美国也开始这个总统大选又要准备开始了，提名就开始辩论，辩论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怎么样，哎，我们现在是通过新闻啊，记者呀，通过很多的这个渠道来了解这些事情，然后有专门的部门叫有关部门，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但如果发生在2600年前的以色列，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的话，那会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叫先知，上帝就兴起先知来纠正那个社会的问题，纠正那个人心的问题，纠正当时出现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问题。所以当以色列的这个社会，他们远离了神，他们不再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社会不公平，出现了这个富人欺压穷人，出现了这个社会道德下滑，有欺诈呀，有这个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先知就站出来了，他们就会去指责君王，指责祭司，指责上层社会，也指责下层社会，要提醒人们，使人们的心重新归向耶和华。所以做先知呢，不是一个好工作，有的时候呢是出力不讨好，因为你要劝他向善呢，结果人家还觉得你多管闲事，你要使他能够得蒙上帝的祝福呢，人家还觉得你这个人这个怎么这个一点都不现实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呢，说难听点，他真是个倒霉鬼啊。如果上帝不呼召他做先知的话呢，他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好啊，他的这个父亲是祭司啊，他的叔叔啊，甚至他婶婶呢，哎，都是这个祭司家庭，他也是一个年轻的祭司，他满可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每天拿着薪水， 然后做着日常的事情，然后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上帝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要去告诉他们啊，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耶利米来讲呢，他就面临了这个挑战。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就是耶利米他在开始他的公开的侍奉的时候，来先声明述说他的蒙召的问题。今天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呢，这个会对社会问题呢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比如说香港的那个现在有很多的市民呢，他们就上街游行呢，他们对当时地的这政策，说是不对，不应该有这样的政策，他们现在要提出来普选，就是这个特首呢应该是香港人选出来的，这个是从前那个一国两制那个规定的嘛，对吧？所以他明天7月1号的时候，他们还会有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有人会发出对社会问题的这些他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有的人呢会从负面的角度总是抨击，说啊这个就是不好啊，不管谁当选都是不好，呵呵，对。但也有的人呢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怎么能够把它改善啊，怎么能够让它变得更好。所以对于先知耶利米来讲，他是出于什么出发点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很有理想，他看不惯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就得挺身而出呢？不是。是不是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他为了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谋取自己的这个立足之地啊，让自己的这个家族得荣耀，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过得更好，所以他挺身而出，乱世出英雄？不是。耶利米他说，他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不得已的，他可以选择不做然后过太平日子，他可以选择忽视任何的这个周围的社会问题，因为他的生活不受影响，但是他要站出来，要做这个事情，做了以后还要被别人骂，还要被别人打，还要被别人这个差点就杀掉，但是他要做。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他的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与使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面临这些问题。你的使命和责任从哪里来呢？你只是说，哎，这个孩子是我生下来的，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养他了。或者说你能够看到说，哎，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让我做他的这个啊爸爸妈妈啊，给了我这个托付和使命。或者你可以说，哎，这个工作没有办法，我不干工，我要不做工的话，我就没有饭吃了。或者你能够看到说，哎，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他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耶利米他从上帝那里来的这种呼召，而这种呼召也奠定了他的工作内容，坚定了他侍奉的这个脚步和方向。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呢？说我还没有将你造在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上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上帝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很直接。上帝不像我们讲话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啊，舒不舒服啊？啊，聊一圈，然后再说，哎，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事情怎样怎样。因为上帝直接就来了，我要派你做先知。那上帝要派耶利米做先知是一时冲动吗？哎，突然发现，哎呀，这个社会太乱了，找不到别人了，哎，耶利米就是你了啊？不是，上帝说什么呢？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已经晓得你，我已经认识你，所以我现在派你去。各位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呢，啊，我们华人呢，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样，可能美国有一部分人也会相信这个命运，所以他们会相信星座。啊，我们华人呢，这个对命呢也特别的看重，对吧？这个命里缺火呀，还是命里克水呀？这个五行，这个叫什么？你的生日什么八字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两个青年人相爱了，父母就要操心，你是属什么的？对方是属什么的？这个属鸡的、属狗的啊，不能在一起吧？啊，这个哎，你会发现，我们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在掌控着我们。是什么呢？说不清道不明，啊，所以有些人呢就去求签问卦，有些人呢就去到这个高僧那里去啊，这个啊聊聊天，问一问怎么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人的命怎么回事呢？我们说人的命天注定 啊，这个注定跟宿命不一样的。宿命论的话是什么呢？你命里犯桃花，这个叫，所以你走到哪里呢，就有女孩子喜欢你，总是这个上面这个出问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宿命论是什么呢？说你30岁以后呢，你才有成就；30岁以前呢，你做什么都赔本，也不是这样的。宿命论是你束手无策，没办法，啊，你只能够消极的坐以待毙。但命定论不一样，命定论乃是说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呢，不是靠你自己想怎样怎样的，而是上帝都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训练出来的。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都记得新约的里面，当耶稣基督要出来降世为人，要做成他的这个上帝的救恩工作的时候，有一句话你一定要明白，等时候满足的时候，也不能提前，也不会退后，恰到好处，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耶利米出来做先知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这个莫名其妙就出来了，不是，上帝一直有计划的，对这个世界上帝一直有计划的，对你的人生上帝一直有计划的。计划什么时候？在还没有怀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知道你了，就晓得你了。有的人呢对自己的个子不满意啊，我小的时候呢长得比较矮，现在也不很高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别人说啊，你这个太矮了啊。有的人呢对自己的声音不满意啊，这个声音要是再雄壮一点，啊，磁性一点。有的人对自己的眼皮不满意啊，总想把眼皮变漂亮一点。有的人对自己的这个很多很多不满意，对工作不满意，对家庭不满意，对孩子不满意。你所不满意的这一切呢，是不是存在呢？是。我们绝对不会把脑袋一埋说，哎呀，不要管了，不要管了，就这样这样啊，不是，事情是存在的，但问题你怎么面对？你是用不满意去面对呢，还是你能够看见上帝把这些交给我，上帝有什么计划呢？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家庭，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工作，上帝把我们放在 CBC 的国语部，不是突然的，有什么计划呢？上帝让我们遇到一个人，不是突然的，有什么计划呢？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当你能够发现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是在上帝的计划中的时候，而你生活的每一天就不一样了。你们记得还有一个这个小故事，有的人说是贝聿铭的故事，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去一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大家都干活啊，有个人工人在干活，有个人就问，哎，你在干什么呢？没看见吗？干活呢。他觉得无聊没意思 boring 对吧，啊，他就又看到第二个人，第二个说，哎，你在干什么呢？哎，我干活挣钱呢，我得养家呢，我必须得辛辛苦苦赚钱呢。然后他又第三个人，你在干什么呢？你看，我在盖一座宫殿，等到我把这个宫殿完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宫殿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你喜欢做哪一类人呢？你可以做第一类人，你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无聊。你可以做第二人，迫不得已，没办法。你可以做第三类，你可以看到你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为从哪里？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上帝已经把这个使命和托付给了你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给了你了。像耶利米一样，这个使命来了，这个托付来了，做不做呢？可以选择逃避，可以选择接受。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去承担。上帝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耶利米的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帝呼召了耶利米站出来去做神的见证，去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爱、上帝对罪恶的刑罚、上帝的那种看到自己的百姓远离了他的那种痛心，他来讲了出来，告诉给神的子民。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帝也把我们呼召出来，把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把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把上帝在你生命之中所做这一些奇妙的工作啊，我们要见证出来，使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枉来一遭嘛，对吧？人生在世70-80年、100年，最多120年，走过这一生以后，你留下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留下什么呢？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个老奶奶，可能80多岁了，本来已经买上机票要去伦敦到儿子家里面去，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 啊，突然觉得这个腿疼，所以人家说你去检查吧，啊，一检查走不了了，啊，肺癌晚期，啊，就去医院了。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就身体就很弱，啊，他的先生呢是经历了上帝的大能的一个啊一个老先生，人也很好，我们就给他交通。刚才我在上楼之前接到短信，啊，老太太去世了。我还本来说明天我去看他，走了。他们可能会做这个葬礼，需要我们帮助。到时候我跟他家里面联系，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送一送。虽然在地上我们不认识，但就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上面再一次看到他。人生来一遭，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留下什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去思想的。一天过去，一天又来；一年过去，一年又来，留下什么？耶利米他选择顺从神，既然上帝来呼召他，他就选择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把自己摆上，所以他的名字留到今天。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召的，虽然我们没有像耶利米那样做那种啊非常艰难的一个见证的工作，但上帝也呼召了我们。在家里面做见证，在教会里做见证，在你的工作上做见证，在你的朋友中间做见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走到哪里，人家说哎，这是个基督徒，他信的那个耶稣很好。无论我们基督徒出现在哪里，人家说哎，信耶稣的人就是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去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见证出来。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是指责嘛，你不对，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啊！收税怎么可以收到这么高，应该再低一点啊！社会怎么这么乱啊？怎么这个理啊？我们基督徒看到问题呢，啊，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去做。你能够做什么，尽你一点点能力。你觉得这个地方的治安不好，你可以放在祷告上，你可以多安几个路灯，或者那个路灯坏了换几个灯泡。如果你觉得这个路面不干净啊，你可以用你的业余时间去打扫一下啊，垃圾捡一捡。如果你觉得隔壁的邻居很烦，小孩子一天闹死了，这个觉也睡不好啊，你可以买一些玩具，家里的旧衣服你去看一看它，你看就不一样了。当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都把指头伸出来的时候，没有解决问题的。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我来做嘛。穷人没有饭吃，不光是指责他，哎，为什么不干活呢？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那我来给你了。这一切没有改变的时候，我来，都是我来呀。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先知耶利米愿意站出来，但先知耶利米也有他的顾虑。什么顾虑呢？他的回应是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呀，因为我是年幼的。按年龄来讲，那个时候他大概就20岁左右，有的人说不到20岁。”耶利米当他听到了这个呼召以后，他首先看到的是我不行啊，有那么多有资历的人都没有站出来呀，有那么多有经验的人都没有站出来呀，哎，为什么我能站出来？我如果站出来的话，我说什么呢？而且我站出来说话的话没有说服力嘛，人家就说这个嘴上都毛都没有长全，你还来教训我们啊？你去一边去。耶利米说我做不到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需要的时候，看到问题的时候，甚至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不行啊。有一份好的工作摆到你的面前，别人说哎，你要不要试试？我不行啊。有一个好的机会摆到你的面前，别人说哎，你要不要一起来呢？哎，我不行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看到的是我没有的，很多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你已经拥有的，很多的是我们是看到的是那个困难有多么大，很多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她很爱主，但是这个姑娘呢很腼腆，害羞啊，她一直觉得她应该给她的同学传福音，但是他一直不敢开口，他觉得小姑娘太害羞了嘛。 他一直在等主啊，什么时候让我能够开口去传福音？他一直等，等到什么？等到毕业典礼那一天了。马上就毕业典礼了，毕业典礼完了以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他说：“哎呀，主啊，我就没有机会了，没办法了，明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要再不传福音的话，同学们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提前准备好一些福音单张。第二天参加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敢讲话，同学们都在互相赠送礼物呀、留言呐、告别呢，他就给别人：“哎呀，耶稣爱你呀。”给一张走了，耶稣爱你呢，给一张走了，耶稣爱你啊，给一张走了，给到一个高大帅的一个男生那里啊，那个男生这个体育运动员嘛，这个身材也很高大，而且这个学习也不错，而志向也很远大，马上就要进入大学，马上就要有人生这个飞黄腾达了，对，他也耶稣爱你啊，给男生拿到以后，扔掉了。这个小姑娘，哎，不敢讲话就走了，这是给男生说扔掉了也不礼貌嘛，所以又捡起来揣到口袋里走了，就完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后来这个男孩子这个一天开心过完了，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声音：耶稣爱你啊。什么耶稣爱我？总是一个声音，那就看看吧，拿起一看，哦，上帝真的很爱他。所以那一个福音单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后来成为牧师。你能够想象到吗？一个腼腆的孩子，在人看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动作，甚至在我们看来一个失败的，跟别人连福音都没有讲明白，就给了一张纸，做工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使命就是上帝让我们说我们就说，上帝让我们做我们就做，上帝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上帝让我们留我们就留，剩下的事情呢，上帝来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的里面，有时候上帝去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呢，跟我们拣选人不一样啊。我们要找人的话，一定要看着能力、魄力、领导力啊，我们看很多的力，很多的标准。上帝就是看那个软弱的，看上不起眼的，胆怯的，在人眼中呢，好像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而上帝用了很多的年轻人，很多觉得自己不配的人，那上帝使用他们。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如果你看到上帝呼召你，你如果看到上帝要使用你，你像耶利米一样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年幼的啊，没问题啊，上帝来做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耶利米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年幼的。”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知道怎么做，没问题，因为神会把他的旨意、他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说好了，杨牧师说了，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起来为神做见证，起来来服侍，那我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是神让我做的还是不是神让我做的呢？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事情你能做不能做，就是上帝已经赋予你的能力、才干，赋予你的学习经历、工作经验等等，你能不能做？你说如果我如果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这个病人啊，我心里面一冲动说：“哎，我可以治好你的病的啊，没问题的啊，我去百度查一查你这个病症，然后可以买什么药，然后我拿来药给你，你就好了。”不行的，我没有这个学历背景的，我没有受过这个经验知识的，那你千万不要说上帝呼召我去做一个医生去治病救人啊，不会的，上帝这样不会的。那什么呢？但有一个医生就不一样了，那像何医生就不一样了，他受过这个严格的长期的这个训练，他明白你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用什么药，所以他就可以去做医疗短宣呢，去到中国呀，去到任何的国家去，他有他这个能力。确实那里很多的地方呢需要有医生去帮助他们，给他们出问题。但最近我听说啊，有一个这个美国的美国人，他跑到这个非洲去，因为非洲有很多的这个艾滋病患者啊，这个血液传染，他搞了一种什么工业漂白剂呀、啊，还是什么的，他对成说喝这个就好了。他没有任何的医疗知识的，他也没有什么医疗的这个 资质的，他说啊，上帝呼召我去爱这些非洲人啊，只要他们喝了就好了，结果不是那回事的，反倒闹出来很多的人命呢。所以首先上帝呼召你做一件事情是你能够做的，从你的这个天赋能力，你的这个资质，你是可以这样，你需要考虑一下这样的。你现在有财务的这个会计的能力，那你想你可以用你的这个会计能力怎么服侍别人，帮助别人。你有这个护理的这个经验，你的护理的能力，你可以怎么帮助这个年老的人呢，有需要的人。甚至你这个驾驶技术很好，有驾驶经验啊，你可以想啊怎么帮助别人，让他们能够很好的这个取得驾照，很多很多。第二一个就是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呢是平安的，你的心里面是有那种知道是上帝所喜悦，被上帝所悦纳的那种的带领的。同时我们在做这个服事的时候，是神的话语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最后一个就是当你去做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周围的弟兄姊妹认可的，就是别人觉得哎，你这个做得很好啊。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呼召我去要做传道人，要在台上跟大家讲，结果他一讲呢，大家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干点别的呀。但他很坚持呢，他说上帝就是要呼召我做传道人，就是我要在讲台上啊。这个就我们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如果真的上帝呼召你去做讲台侍奉的话，那么你讲出来的话语啊，弟兄姊妹要得益处的，得造就的。如果大家都觉得哎，其实你不站讲台呢，你做接待的话呢，啊，弟兄姊妹觉得你这个接待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的，你做得很好的，所以你就不要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嘛，你就去做那个接待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上帝都有给我们托付，有使命，有角色，但问题是你要做神赋予你的那个角色和使命。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做的那些事情呢，上帝会告诉我们的，是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去做成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对于耶利米来讲，他觉得他做的不够，但上帝说没问题，我差遣你去，你就去就好了。所以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点很重要，什么？顺服。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神要我做什么；不是我喜欢做什么，而是上帝喜欢我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自己的恩赐和才干拿出来摆上，放在上帝的祭坛面前，用来服侍神，让上帝来使用。所以在我们国语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服侍的岗位，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报告。你觉得我有这个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和能力，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就来做这个事情。上帝给我那个恩赐和能力，我可以做那个事情，我就做那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圣经里有一句话叫战战兢兢的摆上。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乃是做给神看的。我们不是服侍我们看得见的人，乃是服侍那个天上的上帝。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会蒙上帝的悦纳和纪念。从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人，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然后牧师就给他做交通啊，然后请他来教会，他也来教会。但是他每次来教会呢，等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转身走了。但是他每个礼拜天都来，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转身就走了。所以后来有一次呢，这个牧师讲到发现这个人没有走啊，一直坐在那里听啊，一直等到聚会完了呢，牧师就下来以后就跟他叫他，弟兄啊，我看见你今天没有走啊。他的这个弟兄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走吗？不知道啊。他说我上个礼拜要走的时候呢，不好意思早退嘛，所以就颤颤巍巍的往外走，结果不小心呢，差一点摔倒，踏空了，脚踏空了，旁边一个老姊妹一把就把我给扶住了。他说，哇，一个老姊妹呢，我那么重，我摔倒了一定会把她砸倒的。结果她一点都没有害怕，她赶紧就跑到我后面，就把我给这个拦住了，我没有摔倒。他说，因为她，我以后就不会再早退了。牧师的工作呢，是有牧师工作的这个范围还有局限的。如果单靠牧师一个人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留下的话呢，很难呢。 但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把自己摆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到主的面前，把更多失丧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也好，在社会的里面也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你的角色，你的蒙召，你能做的事情，上帝要差遣你的地方，上帝要叫你讲的话语，上帝要托付你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大家能够同心搭配到一起。如果等一下散会以后结束以后，你能够在我们 CBC 的这个教堂走一圈，你会发现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整个 CBC 都 hold 住的。这里面很多的事情，说简单一点，洗手间里的那个擦手的纸啊，就有人去关心呢、啊、那个洗手液呢啊，有人去留意啊，是有还是没有啊，没有了以后怎么做呢？包括你喝水的杯子啊，没有了以后怎么办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就摆上，他们就操心这些事情。地面脏了啊，这个楼房顶又漏水了啊，这个椅子有点破了啊，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就全都在服侍的里面。所以把我们整个这个 CBC 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呢，搞得条条有理的，走进来以后你觉得很舒服。一样的道理，我们不单去享受别人给我们的服侍，我们应该想我能做什么服侍，我能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摆上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上帝不但呼召耶利米也呼召你。虽然耶利米感到自己不够，虽然耶利米感到自己年轻不一定能够完成，但上帝说没关系，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他后面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教会还有这个弟兄姊妹，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勇敢地把自己摆上。比如说在这个非洲有一些地方呢，这个生活条件不好，有疟疾，那么有些基督徒呢就把自己摆上，为他们捐蚊帐啊，为他们捐献这个药品啊物资啊，然后有人就去到那里去帮助当地的那些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当有的基督徒看到有的地方这个很贫穷啊，他们的这个种植呀、啊、包括生活的这个经济结构很单一，所以有的人就去了，教他们怎么种啊。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们就种那个胡椒，有教会发现当地的人很贫穷，他们不知道怎么种植东西，不知道怎么管理，教会就去啊，教他们怎么种，然后怎么去帮他们啊。在我的家乡乌鲁木齐那边，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帮助一群人啊，那一群人呢就是叫什么唐氏儿童啊，他们有些，你知道在美国我感觉这些孩子好像还能够受到一些平等的待遇，但是在国内的话我们的条件有限，所以有些唐氏儿童他们的那个行动啊智力啊都不太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啊，有些人就帮他们教他们做什么呢？教他们做烘焙啊，开一个这个蛋糕店，教他们怎么去采购，然后怎么开始制作，然后把那个饼干啊蛋糕啊这些东西做好放在那里啊，教他们怎么去收银，怎么去买，教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摆上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小小不然的事情，但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话，上帝就会使用我们去祝福很多的人。还有一个弟兄，我们那边有一个医学院，有一些从底下的这个偏远的地方呢要来这个医院里面看病，好像很多人来这个 Medical Center 这边来看病。他们从别的地方来的话，他们家不在附近呢，所以他们的住宿是问题，然后住宿呀很多问题。所以有个弟兄看到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医院旁边的那个有住宅啊民住宅的他租下来，然后呢收拾一下，然后招待这些来看病的人啊，病人可以住在医院里面啊，病人的家属呢啊就住在他这里啊，这个搞一个小小的爱心之家。你看很多的事情，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做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再小的事情在上帝的手里面都被上帝看为宝贵的事情。而且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就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上帝不是甩手掌柜的， 上帝说，好了，你就去干吧，然后上帝就走了。到那边，哎，这个地方有事情，你来干吧。上帝说，没有。上帝说，你来做吧。然后呢，我就把能力给你，把资源给你，把装备给你，把能力给你。所以耶利米说，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上帝说，好，我给你，啊，按手在他的口上，啊，用这种象征的动作让耶利米知道，他不是孤军奋战的，他是带着上帝的能力同在的。如果你读后面的话，你看耶利米这个做先知很难的，因为他是处在这个犹大国末期的时候，最后该亡国的那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当这个外敌压境把耶路撒冷围起来的时候，上帝对耶利米说，你告诉他们出城投降啊，出城投降呢，你明白吗？但是只有这一条是活路，因为很多前后原因，但是有的人就反对了，耶利米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让我们投降啊？你会问，那没有办法，所以别人就把这个耶利米抓起来扔到这个枯井里面，还让我们投降，你等死吧，扔进去了。他还要说，他还要做。当这个城要攻破的时候，那个假先知出来了，还没关系啊，城破了，我们成俘虏，我告诉你们，最多两年，两年我们就平安了。但耶利米出来以后多少年？70年。你喜欢听哪一个？你喜欢听两年的，还是喜欢听70年的？耶利米说，哎呀，70年。别人就说，你看你这个，你不会说点好话吗？你怎么净说这些不好听的话？不是我要说啊，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要我这样讲。所以你看耶利米就讲，如果没有上帝与他同在，没有上帝的能力帮助他的话，走不下去啊，各位弟兄姊妹，走不下去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话，这条信仰的路不好走的，真的是不好走的。如果上帝的能力不能够覆庇我们，不能帮助我们的话，很多事情你不好做的。我多说一句啊，说错了你们原谅，就是川普总统呢，你看他当总统呢，好像这个很风光啊，三军统帅住在白宫的里面，前呼后拥，但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多少的人在后面骂他，公开骂他，对吧？把他做成那个打地鼠的小游戏，一冒头通砸一下，一冒头通砸一下，他怎么办？而且他的工作压力比你大多了，你还有个周末，我估计他的周末也很难啊。你可以睡到8、9点起床，他好像5、6点就要起床，70多岁的老人呢，5点钟起床锻炼处理事情啊，而且马不停蹄，今天在这里开会，下一刻到那里出席会议，然后要飞来飞去啊。但是有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在内阁的里面有祷告，而且他不害羞，就是不感觉到这个难过，他把他祷告的照片发布出来。我不是下定论他是真还是假怎么样，但我知道他学会祷告，把这些交托给上帝，这个就是他得胜的秘诀。对以色列人来讲，耶利米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难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依靠神。当北国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呦，北国来打不过怎么办？祷告吗？不，他们不祷告，他们找埃及人，哎，你快来帮我们，我们给你钱啊。当巴比伦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哎，巴比伦来打我们怎么办？不去依靠神，我跑到埃及去，埃及就强大了啊。后来这个巴比伦有一段时间这个亚述帝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出现混乱的时候，他们说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不去依靠神的时候，生命里面没有平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纷纷乱乱的问题，归根结底一个问题，不依靠神。当人不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平安了，你说平安了平安了，耶利米先知说其实没有平安，还真的是这样。所以当神要呼召耶利米出来去做事情的时候，耶利米觉得自己软弱不够，上帝就给他鼓励，我与你同在，给他保证，我差遣你去哪里你就去就好了，给他应许，而且呢给他装备，给他做工的能力。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我不知道上帝会呼召你在哪里为他做工，做什么样的工作， 但我相信一点，无论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他必做成，因为不是我们，是神自己的能力。他要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自己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资源来装备我们，帮助我们。吉米·卡特总统现在应该还健在吧？他从那个，对，他从那个位置退，总统的位置退下来以后，他还是服务这个社会，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一定会去教会，一定去教他的主日学，听说他是很好的主日学老师。他在80多岁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些 homeless 的这些人没有地方居住，所以他就起来为他们盖房子。你说他一个人能够解决所有 homeless 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只要我能够盖一个，就可以使一个人在里面不要受冻，不要受风雨之苦，那就可以了。我们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解决不了，那我们就不要解决了吗？不是这样，我们能做一点，我们就做一点。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神会使用我们，会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你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太多需要了吗？太多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我们需要把自己勇敢地摆上。包括在我们国语部的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需要，甚至我们说我们刚刚开始，太多的需要，有太多的需要我们去做，去做服事，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去做栽培的工作，去做看望的很多的事情。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虽然我怀着胆怯的心，但是上帝与我同在，我们就勇敢地把自己摆上，神会亲自来装备我们，使用我们，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的，神自己要成就的。所以上帝呼召了耶利米，在那个乱世，对耶利米来讲呢，有点寒心。为什么呢？他呼吁了40年，没有起作用。他在那里奔走了40年，结果犹大国照样亡国。你会发现，如果换了我的话，我就会问上帝，怎么会这样呢？在人看来的话，就彻头彻尾的一个失败的人，没有任何的工作成就，劝人悔改没有悔改，劝人顺服神没有人顺服，劝人这个回到上帝的面前使国家得以保守被看顾下来，结果国家又亡了。看上去好像失败，但是是成功的，因为在基督的那里被神所纪念。看上去毫无成就，但是在上帝那里是被纪念的，因为神的工作，神来有自己的安排。所以今天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我已经做了呀，没有果效，没有反应啊，没有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我们只管去做，啊，上帝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也不要害怕自己觉得能力低微。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就勇敢地去做。或者上帝让你去开一个小小的查经组，跟你周围的人查经，或者上帝让你做一个事情，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去看望，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或者上帝让你做你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会使他成就。我们要做的事情像耶利米一样，能够把自己摆上，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是的，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像耶利米一样，听到了一些声音，看到了一些事情，我们也觉得应该有所改变，有所需要，但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退却。但今天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摆上，听凭主名。求主带领看顾我们，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